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的时段呢，高杰将邀请经济学教授张丽啊，给我们来继续呢分析我们今天的市场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张你好，能听到吗？
你好大家好，能听到。
嗯，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我们的这样呢，很喜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去沟通，别总高杰在这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呢？打电话上来，直接去跟这样去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中概股，但其实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消息，跟我们的湾区的很多工程师啊都有密切的关系。谁家没有个亲朋好友都在大的这些高科技公司上班呢，对不对？今天这个消息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好，这样呢今天呢其实市场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都在关注着，这一次呢二十大结束之后啊，它的新政府名单公布之后，这个第一个市场的开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市场呢给它这个新的政府呢打出了一个分儿，结果我们看到呢这个沪指啊、深成指啊、创业板指数全部是下跌，在大陆跌的跌幅呢都是超过2%，沪指呢更是跌下了3000点的大关，而这个港股呢，香港股市呢也是暴跌，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啊，跌幅呢也是超过了6%哈，将近6.3%左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我看到旁边一些统计的数字呢，是显示哈，他说呢，光是这个沪深啊两市，今天就是北向资金，它大陆管的叫北向资金，就是外资全天单边净卖出179.12亿元，单日呢净卖出创下历史最高额度。那么这个呢也是哈，今天整个对市场对中共政府的一个新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回应。您怎么看市场的这种变化？那今天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这边的中概股全部遭到抛售。
是的，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对市场是这样，对中国人民是这样，当然对胡锦涛也是这样了，这是值得很好解读的一个有意义的一天。我觉得市场是一个公平的这么的一个信息交流还有一个及时反馈的场所。那我们知道读过商学院的就有市场efficiency 啊，这个理论啊，就法玛提出来的，所有的市场之上的消息都会反映到股价之中。那么，再有一个重大的这个 event， 比如说公司报它的年度啊、收入啊的时候呢，其实就有那个 financial analyst 他会给你一个预期。那么，如果真正这个市场这个就是 performance 它的 earning 出来，它超过了预期，市场就给你很好的一个反馈，你的股市就会扶摇直上。但如果你这个 miss 这个 analyst forecast just by one penny， 就 miss 1分钱，那你就证明了你这个屋子里到处都是蟑螂了。你看到了一只蟑螂，那就有很多蟑螂，那你市场就会狠狠的惩罚你。那么其实说个这个预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现象，并不能反映这些消息是对股市来说到底有多么的正面多么的负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 missed the forecast， 他没有达到人的预期，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他就是让人大跌眼镜。比如说就是在二十大之前，我听到了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消息，就是二十大会给这个民营企业一个说法啊，甚至就告诉大家民营企业将会是将来支撑经济的另一大支柱，像政府或者党啊，还要一如既往支持它。还有是人说这个在这个疫情啊封零的这个政策上会有松动啊，大家都知道李克强在这方面呢跟习近平是有很大的矛盾的，李克强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因为这是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可是这些消息我们都没有看到。最后呢，大家会想到，就是想听到的消息没有听到，那么我会有负面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人事安排上，我想要的人是不是被安排的政治局，常委能够担当起这个 经济领域领导的这个责任，这方面也让人可以说更是大跌眼镜。因为在上届政府我们看到有刘鹤，对吧，不光有李克强，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还有刘鹤呀，还有还有刚毅啊，这些人他们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对吧，还有汪洋，这就是长期在广东主政啊，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样的有口皆碑的这么一些人物。但我们现在在政局常委当中看到的清一色的全是政工干部，他们首要的原则理力就是对胡锦涛的忠诚。尤其让我不解的就是这个
习近平对习近平的忠
诚，就是这个李强，对李强，这个原来就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的资历各方面来看都是远远不够充当第二把手的，那明年可能就要接替李克强成总理了这个就显示出习近平在这个政治的操控上甚至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之前也不可能达到他的愿望，就让柯庆施上海的市长来接替周恩来，因为他跟周恩来说过柯庆施文章写的比你还好，我看有应该比你接近，毛泽东都做不到，他要平衡各种势力，因为习近平周恩来的党内根深茂盛，根大茂盛嘛，现在习近平都做到了，这是让这个投资者非常的恐惧，而感到透心凉，脊背寒冷，因为他觉得经济上中共可能就要走回头路，而且根本没有对这个经济的这种前景有一个好的说法，有一个好的这种让人振奋的这么一个精神或者是原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对海外投资者来说，都是大大的泼了一盆冷水吧。
刚才讲到的这个李强啊，当时之前就有说法嘛，他可能会进常，但是呢，他不但进去了，而且他的位置呢非常之高。他出场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共领导人出场，他都是排序有说法的，他就是在第二位啊，直接在习近平的后边。所以呢，大家现在就是对他也是非常的预测。刚才你提到了，他是浙江农校中专的毕业生啊，现在网上呢就开玩笑说，习近平是小学嘛，他没有上。文革他受到冲击，他没有上这个中学，然后呢后来都是什么工农兵或者是党校等等这样的一些学历，然后就说是小学生领导中专生，然后呢去领导整个中国啊，就是大家开这个玩笑。还有呢，刚才您讲到的这个领导班子里边让外界非常大跌眼镜的这个蔡奇呢，闻名世界的时候呢是他搞了一次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所以网上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说法哈，网民们很幽默，他们说这个习近平啊挥着铁拳呢砸死了这个高端人口，他把这个最有钱的这些整个的中国的大的私营企业呢一拳一拳都给砸得半死不活的，然后呢这个李强呢是在上海呢去折腾中端人口，然后这个蔡奇呢是收拾低端人口，这真的是一个梦幻的组合。所以呢今天我看到这个整个的外资啊对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做出了他们自己一个非常冷，怎么讲，可能是最敏感的哈一个裁决。其实你要到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去搜索的话，其实今天我看到呢就包括什么这个胡春华呀被已经踢出了，不仅没入常啊，他连这个政治局都没有进去，他就是一个中央委员，就这么一个情况。他是鼓掌啊，给习近平在那鼓掌，很多人说是令人心酸最难受的一刻。还有今天我像看栗战书啊，还有这个那个李克强、汪洋都是表态啊，坚决支持习主席啊，两个坚持，两个维护，等等等等等。今天是国内呢所有的媒体当中，你发出来的任何一个叫不同意啊这样的字样，你短信当中都会给你删掉。所以你在中国，你只能听到一片赞扬之声。但是今天的市场交出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好，那这样你呢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了，那您怎么看呢？就是未来我们就先不说中国大陆了，我们在美国啊，您觉得现在除了华尔街市场呢做出了他这样一个选择，那你觉得美国政府这边对这一届领导班子他们会未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会有一个大的转折，尤其是最近有些文章我观察到，首先说到美国这个经济方面的反应吧，就是说其实我们谈到的这些呢已经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的话题，其实在美国的对冲基金界，就是 hedge fund， 他们也在观察这个大量的撤资， 包括这个对胡锦涛的公开的羞辱。胡锦涛肯定是看到的名单跟他想的不一样，他被骗了嘛，团派彻底给抛弃了，那小胡给舍弃了。所以这已经不仅仅是政治话题，这表现的就是一个中国将来经济的一个走向的问题。所以是华尔街呢肯定会有大的反应。就是今天我看到的中概股已经有580亿市值，就是付之东流，就是网民抛售嘛。现在 ADR 就是海外的这个股市啊，中概股的这几个股票都有大幅度的下降。阿里巴巴现在已经降到68块钱啊，还低于它2014年上市的价格，这都是令人发指的一些数据啊。所以说，大家常说华尔街在给中国输血啊，吃撑盘啊，其实人家也是有限度。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要指正的，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只有川普总统才能出重手啊，狠狠修理的中共啊。其实在中国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呢，你可以给他一个这个启蒙者的角色，是他把这个中国问题提到了美国国事的高度，可以影响到美国国运的这个高度。自此之后呢，其实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两党在这方面惊人达成了一致，很快的达成了一致。最明显的例子，尤其对硅谷的听众很有影响的，就是大概2个星期前这个美国通过的专对中国的这个出口控制，尤其是对芯片的控制。这个它的力度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中国的这个媒体很少报道，这实际上是有划时代意义，对中国软件尤其是芯片的出口控制。我长话短说，基本上呢，它这个法案的这个主旨就是对所有企业的控制，对中国企业的控制达到了华为的那个水平，就是原来就是华为一枝独秀，因为华为威胁太大，所以对华为有特殊政策。现在基本上是达到所有企业都达到了对在华为的这个水平。那么影响到了企业呢，我就不计其数，我就不细说了。有一点是明显的，甚至对有的最近《幸福》杂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都提到了。可能有上千这样的华人高管，他们甚至要面临选择，是为中国公司工作，还是要美国这个 citizenship， 就美国国民的这个选择。最可怕的可能就是现在在中国的公司工作的美国员工，只是处于拿绿卡的阶段。那么他们就有一个要不要回美国的问题，这个制度性的卡的就是这么点。所以说不同以往的是呢，为什么说它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不同以往的就是它不光仅仅是对中国企业的控制，它甚至这个控制呢延伸到了所有跟中国企业合作的公司，包括美国盟友的公司，比如说英国、法国，甚至荷兰的机密仪器啊，是这个机密集团。是制造芯片最关键的机器。如果你跟中国公司合作，跟华为合作，你都要受益制裁。甚至呢，在这一点上，韩国首先做出了反应。韩国呢就说，因为韩国的公司包括三星，它也处于受制行列呀。他们说韩国的商业部说，我们经过调查，我们觉得对我们影响并不大，但我们在实施这项政策当中呢。因为美国跟他是盟国嘛，我们会通力跟美国商业部合作。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华文媒体非常少报道的，就是说美国的商业部其实对华的这个就是机密方面的长期有个政策啊，它这就是一个叫有的人可能叫这 entity list， 就 entity list 就是这个我一下想不起中文叫啥了，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实体名单。首先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华人也要注意，国内的亲人上大学，子女亲人就业要注意是不是在实体名单上。比如说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说我三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美国人不知道清华，和山东师大有啥区别，现在人家门去门清，他们也知道中国有国防七子之说，他们也知道其实国防七子就中国的军工比清华还厉害，这国防七子都是信息工业部的，也就是国防空中委的大学，那是他们是什么呢？就是哈工大对吧？北航，北京理工，西工大，南理工，南航，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那就是搞航母的这个学校。你如果这个几个学校上学或工作研究，你现在已经不可能来美国，你就不可能来美国。所以说这个力度各方面，是非常大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他已经把这个对华经营高科技啊上升到了一个国家安全的，也就是美国最高位的这么一个长期的制度。三年前我刚看到又推出了专门对中国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方面的经营。所以并不是说这二十年跟中共的博弈只是美国一方的承受，或是美国被这个中共改革开放的迷魂药啊一味的蒙蔽，美国也在觉醒，美国的学界甚至美国的政界，包括可能是最 liberal 的最跟中共亲近的这个 Democrats 他们也都是现在对中共在各方面有清醒的认识，和这对他的将来的发展有大力的限制，尤其还有在这个就是说对对习近平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对他在台海方面的一些动作呀，所以说呢，其实这一切呢都是跟经济一体的，也都是跟我们湾区的这些马民啊、马农啊，对不起，我也是马农之一了，肯定有密切相关的。我们一般要马这个马，一般也要注意给谁马的，给谁家马不好啊，非要撞到这个枪口上，你说是不是？将来你就弄得美国人天天给你 FBI 给你打电话，你也挺折腾。我就大概说这么多。
这个地方呢，我再请这样给大家提醒一下，很多的人呢低头干活，但是呢可能别人找着你在家里接个外面的活赚点钱，这件事情一旦触动了这个法律的话，它直接带来的会是哪些影响呢？它是不是一个像这个法律的话，它是不是一个重罪呢？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身份的取消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量刑。
身份的取消，对，尤其是你身份解决，它也可能给你撤销啊。而且你入境不能入境啊，你如果真有一些具体的反应，比如说最近刚才我说的哈工程，它是搞航母的，还有北航甚至一些成电现在就是个电子科技大呀，还有细菌电就是西方在西安的那个就信息科技大，原来其实都是国防科工委的学校它有教授啊盗窃这个文件都有可能有治罪，可以是15年以上的重罪的。这是很严重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包括美国人自己，一个哈佛的化学家吧，化学教授，他甚至都因为这个丢了工作，所以这方面的教训还是很多的。我们不要因为，为了一些钱啊，中共给你一些利益啊，就有这方面的麻烦。前段时间我看《商业周刊》一个非常的长的一个文章，我一下想不起来具体的，就是。他甚至美国 FBI 会有一个替身专门引诱你，看看你是不是怎么样，有这方面的嫌疑。
对，
所以说如果你在美国，尤其在我们知道加州还有些人在阿斯阿纳斯那个实验室，那是伯克利的一个实验室，美国政府托管博士伯克利的。如果有在那方面工作的，更是要注意。在这个时候，这还不关键是你的政治态度问题，咱们还是要考虑自己家小的安全。和以及和福利福祉，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一生啊就轻易葬送到一个简单的决定上。
我快速说一下啊，其实我以前有一个听众呢特意邀我呢出去喝了个咖啡，他呢就在，我就不说了啊，在美国一个非常顶级的实验室里边，他呢是非常爱好音乐，他就参加了一个华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果呢，他那个春节嘛，然后中领馆的人呢就参加了。他回到他这个美国的研究室之后呢，第二天他的主管 就坐下来跟他谈，你昨天都干什么，接触什么人，他非常非常的吃惊，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其实呢 FBI 对这些美国最顶级的机密研究室，他们都是有监控的，你到那个地方，你有中领馆的人进去，人家不得看你到底是不是特务啊，是不是间谍呀？他说我只是想业余时间怎么样，后来这个人都不能够进到最顶级的秘密的实验室，他就是最顶级的这个研究实验室，他是进不去的。好，那我这部分呢是在这儿再提一次哈，这样呢也是警告大家，大家不要觉得像游戏像儿戏一样，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周围有亲朋好友的话呢去提醒一下哈。那我问一下更实际的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只有三分钟就要结束哈。我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今天呢就是完全是叫做大屠杀哈，彭博社的那个他们就直接讲说，今天呢是以叫历史性崩盘来形容这次中概股的大逃杀。那么现在有呢分析师呢就认为说，目前的这个市场状况可能是我从业以来看过最惨的市场情绪，甚至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悲观。他们说呢，现在呢以现在对这个中概股的一些解读呢，其实都是垃圾股了，都不应该值得再投资了。那我就想快速听一下您的看法，那在这样的一个未来中国政府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中概股还有可能反弹吗？
没有可能了，中概股只是苟延残喘。其实两个月以前我已经看到了端倪，因为当时我讲课中也看到了一条新闻，我让我的学生还对此做了专门的报道，就是在课堂上做了这种给大家的一个解说，就是两国的这个审计制度是好像达到了一致，就是说呢可以允许中概股再延长一年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两方的说辞不一样啊，美国方面呢强调的是中国允许美方在香港对这个中概股审计。中国又是说美国允许他们就是照常那么像原来那样运作下去。所以两方面造成的矛盾，就让我知道这方面来说，美国其实上已经在关门。所以中概股呢，这肯定是这一被打下去以后，再也回不来了。因为这是美国长期的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在国会听证上，你会看到很多的参议员、众议员都在质询政府，质询美国的证券监管制度，为什么允许这些跟中国军方或者跟中国政府有很多密切关系的公司在美国融资，享受美国政府待遇，享受美国资金市场的优惠条件啊，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允许中概股在美国继续大张旗扬的去揽钱去接受美国投资者的券汇，这肯定也是不允许。
好，那我今天的新闻呢就要去结束了啊，非常感谢这样的分析。今天呢真的是我们见证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哈，那包括呢阿里巴巴它直接跌了将近跌幅20%，腾讯跌17%，拼多多啊在美国股市的这个跌了32.5%，真的是史诗级般的这样一个崩塌。那么习近平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将走向何方，那这样的一个布置啊，它包括军队这方面大家都万劫解读呢，可能它和台海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升高，那么这些呢都又导致了呢可能对世界对国际社会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吧来见证这样的一个时刻，而作为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讲，其实呢我们都深处在这个之中，我们能看到两边的这样一个变化，能感受到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如何思考，如何进行选择呢？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这样，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大家再见，拜拜。